好，咁啊，我哋開始主學語先，讓我哋一齊先重新嘅禱告。慈悲父神，多謝你俾到我哋喺春節嘅時間啊，讓我哋可以再次聚在一起啊，讓我哋可以喺學習主你嘅道理嘅同時，亦讓我哋睇見上帝你喺呢個大自然嘅設計嘅裏邊啊，人點樣順著主你嘅設計而活。我哋再次將呢段嘅時間恭敬交上，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能夠喺呢個課程當中去認真嘅學習，並且讓我哋更準確地去認識主你嘅教導。求你嘅帶領，特別係聖靈嘅引導，讓我哋所知道嘅唔係只係一啲嘅資料啊或者背景，而係讓我哋對你嘅説話嘅認真嘅學習，更準確明白主你嘅心思意念。去誠意嘅再次將呢段聖經交上，同心去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好，咁咧就今日會完結一課嘅節期嘅課程嚟嘅，咁我希望即係能夠即係用多少少時間啦，同大家喺呢個嘅課題嘅上邊去多少少嘅去認識啦。咁如果大家咧喺早排咧收到喺嗰個嘅主日學的群組裏面呢，我曾經發過一幅的圖表給大家的，那幅圖表呢就叫做巴勒斯坦地區農耕循環 Agricultural Cycle of the Levant 或者 Palestine， 那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個圖表啊。那這個圖表呢我都花了一些時間去將它 modify， 其實這個圖表不是我自己原創的，這個圖表呢本身它的來源呢是在一個聖經的軟件的裡面 Logos Bible Software 裡面呢去在它其中一本的字典的裡面它有這個這樣的圖表，我就將 它中文化啦，加翻啲中文嘅注釋啦，咁同埋咧就再咗少少嘅修改嘅。咁如果大家有呢個圖表可以拎出嚟睇一睇啦。咁呢個圖表咧，基本上咧就分開幾個我哋叫做幾個幾行啦嚇。打橫係咪叫行啊？定打洞先叫行啊？打洞叫做咩啊？打橫我知叫 row 啦，打洞叫 column 啦。即係英文。因為現在開始真的中文不是很記得怎樣用啊，最高的一層呢就是陽曆叫 Solar Week Solar Months， 這個圖表你會看到是從左邊去到右邊呢就由九月開始一路計到數下去到另一年的九月的循環來的。第二行那裡呢那個我簡稱為陽曆啦西方社會就用陽曆嘅，就根據太陽同地球嘅位置嚟到去決定嗰個嘅月份。咁大家其實知唔知陽曆嘅來源啊？其實陽曆每個月份咧，都係同一個神有關嘅嚇，即係佢哋有一啲嘅歷史因由啦一啲。神話的去做一個命名啦。咁咧喺第二行嘅裏邊咧，即係嗰個第一行我哋唔多加詳細啦。第二行嘅裏邊咧，嗰度就講到有關於一啲嘅猶太人嘅曆法。嗱，猶太人個曆法嘅時間表咧，佢每個月又有唔同嘅名稱嘅。咁即係譬如我哋比較熟悉嘅，譬如尼撒月啦，有很多叫做大家去看啦，有愛波月啦等等的月份，佢每個月份咧有一個名稱嘅，又係即係根據佢哋一啲嘅古近東嘅文化去決定啦。基本上咧，猶太人嘅曆法咧就係30日為一個月嘅。30日，西方陽曆就唔同嘅，有30日啦，有31日啦，有28日啦， 有29日啦，係嘛？即係呢啲我哋好熟悉嘅闰年，咁啊可能嗰年就二月陽曆咧就會變29日嘅啦。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希伯來人嘅月曆咧，佢哋就係或者佢嘅曆法咧係根據呢一個嘅月亮嘅位置嚟到去決定每個月嗰個嘅運作，咁所以基本上係每個月係30日，除咗有啲日子咧，佢哋會係有29日嘅。咁啊喺你哋嗰個表嘅裏邊咧，下邊有個備註啊，有一就講到闰年咧，佢哋會多出一個月出嚟嘅。因此咧，你會發覺會有時會亞達月咧，就有亞達月一同埋亞達月二。啊，佢闰月咧就一定係闰係亞達月嘅。咁所以咧，佢成個月就又會叫做亞達月一或者亞達月二。咁然後咧，佢喺呢個嘅馬西班月同埋基斯流月咧，就有時係流動性地，可能29日或者30日，係為咗嗰、那個年份去做一啲嘅調節。啊，咁呢、這個其實係總言之，佢做一啲嘅修正嘅時候咧，就會喺呢兩個月嘅裏邊咧做一啲嘅調節，有時係30日，有時29日。即係佢呢個嘅運作係完全基於呢個月亮嘅設計。咁嗱，呢兩個嘅系統咧都好唔同。譬如農曆新年啦，農曆新年其實就係基於月亮嗰個嘅位置嚟決定嘅。仲有大家如果你留意到咧，農曆新年或者農曆或者陰曆，其實佢哋嗰個嘅雖然譬如以啲華人嚟計啦嚇，佢哋會係有好多嘅即係節氣啊，一個月每個月有兩個節氣啦，咁啊呢啲咁嘅節氣咧，其實係按照農家嚟到去決定嘅，所以咧喺唔同嘅地區咧，嗰、那個農曆嘅即係農間嗰個曆法嘅時候咧，嗰、那個日期亦都係有一啲嘅節氣上邊有啲嘅調動嘅有時，咁所以點解咧喺呢個嘅圖表嘅上邊咧，我就特別去提出咗跳一跳啊，我哋就去到唔係第二行啦，我哋即係唔去第三行啦，我哋一定要跳去咧中間第四行季節啊。咁咧，我哋就呢個圖表係因應於巴勒斯坦地區而去設計嘅。咁你就會見到咧，原來巴勒斯坦嘅落雨嘅時間咧，係從每一年嘅九月至到每一年嘅五月中，即係以陽曆嚟計啊。九月至五月中嚟到去到有雨季嘅。咁而由五月中去到另外嘅九月嘅時候，這個屬於寒季。咁我記得咧喺公元2000年嘅時候咧，我去即係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讀書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係正正係喺12月嘅時間啊，咁啊嗰陣時咧就我好記得咧，即係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嘅即係我哋係住喺一個修道院裏邊啦，咁修道院咧。他們就說今年呢不夠雨水，我覺得很奇怪，他突然間我們去到的時候他 提出這一點，因為我們的修道院就在一個山頂上，他就帶我們去看個水池，即一般人就不會想著帶你 去參觀看看水池的嘛，參觀看看有什麼建築物的嘛，他說你看看今年我們不是夠雨水，咁樣唔夠雨水咧，其實就即係好影響佢哋嘅耕種。咁你喺呢度咧，你可以睇見一二月其實理論上嚟嘅咧，就應該雨季最旺盛嘅時間。咁所以當我哋去睇下以呢個雨季嘅分類嚟計咧，去到尾三嗰行咧，就會有從九月開始有初雨啦，然後到12月中嘅就有冬雨啦，然後就去到第三月頭去到5月中咧叫晚雨，咁然後就進入乾旱期嘅，咁你就會覺得，咦好奇怪喎，牧師點解係咁噶？首先大家要知道巴勒斯坦地係位於地中海，地中海嘅天氣氣候咧叫地中海氣候，地中海氣候嘅特色係乜嘢嘢咧？就係冬天凍之餘就濕嘅， 夏天的時候呢就熱得來就乾的，這個是即是跟一般的我們所理解的物理現象呢是一個倒轉的運作的。那你說為什麼啊？上帝做整個世界就是這麼特別咯，是在地中海地區的天氣的結構就是這樣。其實我們北美洲都有這樣的天氣的，大家知不知道北美洲都有這樣的天氣在哪裡啊？地中海天氣候三藩市呢，我們北美洲的西岸啊，其實是落在這個地中海氣候裡面的，夏天就乾旱，所以大家去旅行是很開心的，即是因為夏天我們去是暖啊暖啊，不過呢就很乾爽沒什麼下雨，那其實是很好天氣，好天到你害怕的，那個日子日日都晴天白晴天無雲啊，晴天無雲，因為沒有水啊。咁所以咧，我記得早幾年前我去LA 旅行嘅時候咧，你真係去七日都你未見過一滴雨水，個天全部都藍色嘅，藍得好靚嘅，但係一嚿雲都冇㗎，咁就係地中海天氣，呢個係獨有嘅天氣特點。咁因此咧，我哋去睇嘅聖經嘅記載裏邊咧，佢哋個記那個的農耕運作呢就是受著這樣的環境而去到影響，所以在大家這個圖表的尾二那兩行呢，尾二就說他何時去翻土啊，何時去栽種啊，何時去收割啊，你會留意到有個特點的，他是在真的說我們的秋天的時候呢開始翻土，因為為什麼開始落雨啊，太大雨就翻不了土的，泥這樣你不是種米啊，種米就要用啲黏土嚟種啦，但係如果你係種一般嘅植物嚟計咧，你太多水咧翻唔到土噶。咁但係啲泥土嘅硬又翻唔到喎，咁所以咧初雨嘅時期咧就會翻土，然後咧喺十一月之間，佢就開始就落種去種嘢噶啦。咁成個冬季嘅情況咧就會係栽種期，去到嗰個最後的晚雨，即是我們叫做他們的植物呢就會在那個時候加速生長，因此呢去到三四月左右呢就開始收割，所以大家看最後那一行就是在這個圖表裡面，你會發覺呢在秋天至春天呢一些收割都沒有的，一些出產都沒有的，即是主要啦，有些可能你種有些某些植物都會有的，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回呢，去到只是三月中才開始有大麥、巴黎可以讓你開始收割，然後去到收割完大麥呢，那些小麥就開始熟了，熟的時候呢跟著就會緊接就會收小麥啦 wheat 啦，然後就去到初夏的時候就會是無花果，然後跟住到七八月就仲係收葡萄，到最後尾就會再去收呢一個嘅麥棗，牛奶軟麥嗰個麥咧唔係蜂蜜，係麥棗 ，OK， 咁同埋咧有第二造嘅無花果。嗱呢個咁嘅整個背景咧，當我哋去睇翻聖經嘅時候咧，就會留意到我哋嘅經文咧，就係按照一個咁嘅發展路向去記載嘅。譬如最簡單、最直接嘅一個例子就係呢一個嘅《路德記》。《路德記》係一卷書最貼近，可以話最貼近農耕圖表呢個循環去發展記載的一卷書。我相信呢如果一般的信徒呢就會成日都覺得《路德記》是一卷愛情小說咁樣睇啦，因為有很多討論啦，第一《路德記》是真真定假啦，個真偽準確程度是不是真係上帝的啟示啦，呢個好多爭論㗎啦已經。但另一個最普遍的討論就是乜嘢嘢咧？就係話其實它裏面只是講上帝那個的應許怎樣延續它的王權在那裡出，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看這兩個點， 但如果當我哋今時今日去睇翻呢個農間圖表嘅時候咧，呢個係打開咗我哋去對整個嘅路德記嘅演繹同埋理解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嘅空間詮釋。最直接講啦，一開始路德記嘅記載係乜嘢嘢啊？係講拿俄米同埋佢丈夫點解會帶住兩個仔由巴勒斯坦地離開咗，去到以東地區？點解？因為咩啊？旱災啊嘛！大家有冇留意啊？路德記嘅一開始啊，就咁樣講：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你睇到一開始就已經講農耕呢個循環表，然後當我哋去睇翻佢哋點解會翻去，即係經過咗十年嘅時間啦，然後咧即係啲男人死曬啦，即係佢哋啲家人啦嚇，然後咧嗰、那個拿俄米就會諗起翻去由摩亞地。翻去佢哋自己家鄉嘅裏邊咧，因為佢哋睇到耶和華眷念自己嘅百姓，賜翻糧食喺嗰度，所以路德記嘅開始係由一個饑荒，佢嘅移動咧，佢喐動咧，就係上帝嘅賜福。上帝賜福係用乜嘢方式出現啊？係用呢一個嘅農產品嘅收成。咁跟住你哋有冇留意成個路德記？當佢哋翻去收成之後，以至路德後來點樣去到農田嘅裏面去執禾水啊？點樣遇見波亞斯啊？等等，所有呢啲嘢就發生喺呢一個嘅三四月呢、這個咁嘅時段開始啦。如果當我哋有咗呢個咁嘅背景嘅時候咧，你解釋整個嘅路德記就好唔同啊！上帝操縱緊呢一個嘅大自然，其實喺呢個咁嘅操縱呢個大自然嘅當中，其實上帝冇遺棄過呢班人，係人離開上帝點解啫？咁多個人唔走，咁多同鄉人唔走，點解呢家人要走呢？然後上帝嘅祝福仍然喺個地方嘅裏邊喎，冇離開嘅噃，呢班人又走翻去，特別。拿俄米同埋佢嘅媳婦啦，路德啦，我哋知道。嗱呢個咁嘅詮釋解釋咧，係以農間上帝嘅祝福嚟到去演繹路德記咧。我搜翻我喺自己嘅研究裏邊，只係見過一個學者咁樣研究過啫。但係喺呢個咁嘅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就俾咗一個好唔同嘅角度俾我哋去睇呢卷書，唔係一篇愛情故事。很多人以為是講愛情，不是，將博亞斯比喻為上帝，然後路德比喻為耶穌，跟住就兩個合作，然後跟住拯救了這個嘅拿俄米一家，甚至他們全家人重新有這個嘅後裔繼續延展。嗱，呢啲係靈異上神學性去塑造呢卷書。咁但係當我哋睇完呢個咁嘅圖表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明白，咦，原來唔係喎，唔係咁簡單嘅喎。原來上帝係個祝福冇離開過呢個以色列嘅群體，係人自己作咗決定離開，亦都見到，哎呀，有好處，我又翻去。上帝有冇因此而丟棄佢咧？冇啊，用甚至用咗一個外邦嘅女子喺裏邊將上帝嗰個祝福。透過波亞斯佢對佢嘅對路德嘅恩惠拯救願意嘅投身，然後讓佢哋翻去原本上帝嗰個設計嘅豐盛嘅裏邊。呢個解釋就點解要翻嚟我講呢啲咧？因為喺過去兩次彭寧同阿師母嘅分享嘅裏邊咧，都分別介紹咗。猶太人兩國的節期，其中一個節期呢， 彭玲介紹的就是逾越節。OK， 逾越節基本上是三大節期之一。有哪三大節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簡單一點去記載，即是寫下的，就是猶太人第一個的大節期就是逾越節。逾越節亦都是一個大麥收割節。OK， 大麥的收割節。緊接第二個節期呢，就是五旬節。五旬節是簡稱為小麥收割節。这些全部在聖經裏面有介紹的，我一陣再略略介紹一下。然後第三個的節期呢，就是住棚節，就是叫做葡萄收成節。剛才我們講過，葡萄收成節已經去到八月九月的時間了。當我們去看這些節期，這三大節期的時候呢，其實都是緊貼住上帝那個在農耕上面的設計。人是順應著上帝那個設計而活。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深層的反省的。今天我們今時今日呢，你喜歡不喜歡吃這個士多啤梨？我每個人喜歡吃士多啤梨啦。有些士多啤梨不是很好吃的，我覺得很久以前的士多啤梨反而很甜。現在為什麼你有沒有留意，一年四季都有士多啤梨的？士多啤梨其實本身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生果來的。為什麼會有？因為現在我用人為的方式，很多時候呢有用水種、溫室種，於是乎塑造一個天氣環境，或者一個環境是只是給這個的士多啤梨生長。於是乎呢，就造成了一個什麼現象？我們好像很豐富、一年到晚都有士多啤梨吃。但其實我們這個是逆上帝原本的設計，每種植物有定時。譬如我曾經在家裡種過一種植物，叫做金銀花。金銀花你在加拿大都種到的，但是有一次我走去問一個中醫，我說金銀花現在很貴，實質上金銀花真的很貴了。現在有時金銀花煲下菊花可以明目消炎這樣。我說我自己家裡都種了金銀花。他說你千萬不要自己來用，那些金銀花你種來看看好了。我說為什麼？水土和氣候不同，你種了出來那樣東西的藥效已經不同了。他說吃了會不會壞？不一定會壞，即是吃壞人不會，不過已經沒有那個功效，你以為有那個功效。上帝的設計是這樣，讓人貼近上帝，用耕種的時間來到去讓人去理解跟上帝有一個團契的時候，或者跟上帝同活的時間。但今天很可惜的時候，我們就自己去塑造一個人為的環境，抗衡上帝，我可以不需要你。結果怎樣呢？結果好像現在的士多啤梨那樣咯。現在的士多啤梨你知不知道？連我那兩隻動物，家裡那兩隻寵物都不吃的。他覺得他知道有些東西不妥，我們看到個樣子士多啤梨吃咯，係咪？我嗰兩隻嘢唔食㗎，我話你真係高竇喎，係咪？佢咪高竇，因為知道呢個已經唔同原本嘅士多啤梨本質。咁所以當我哋睇翻呢段經文嘅，即係呢一個咁嘅巴勒斯坦地嘅農耕，睇翻呢三大節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留意到，咦，其實上帝係想我哋透過節期嚟到去同上帝有個團契同活。上帝創造這個世界不是叫人自己生活的，是要讓人在裡面代表上帝去管理這個地方，然後上帝在這個園裡面跟人交往，那個人就在這個園裡面就做了主人了。但是結局怎樣呢？就要跟上帝沒有交往。我們簡單去看看這三個節期。上個禮拜我們已經約略講過這個的逾越節啦。逾越節本身那個的 出自於個背景咧，就係 Pasak 呢個嘅希伯來文啦。Pasak 呢個字咧係源於喺出埃及嘅時候，最後尾一個災難完嘅時候嘅結束。所以逾越節其實係一個上帝帶以色列民去脱離捆綁呢個咁嘅意義，亦都係好多時候係巴勒斯坦地嘅春季嘅時間。呢個嘅出處我哋可以睇翻《出埃及記》第十二章，從第十二節至十七節嘅事蹟，我哋就可以睇翻整個逾越節嘅出現。咁呢度我唔詳細講啦，因為呢個唔係我要包含咁詳細去逐段解釋俾大家，因為如果咁樣講唔曬嘅。咁但係咧，逾越節餐就成為咗整個逾越節整個家庭嘅核心，而呢個咁嘅核心咧，就讓以色列民重新諗翻每一年，重新諗翻上帝俾我哋出嚟脱離為奴之地呢一個嘅事件。而個過程是困難的，是有挑戰的，所以逾越節餐，如果彭玲還記得逾越節餐上面呢有很多種的食物的，其中記不記得有一種菜叫做苦菜啊？為什麼要吃苦菜啊？趕不及嘛，是不是？趕不及，菜都未種好就拿走咯，是不是？在這個過程的裏面，所以他們出到去就說沒有菜吃的了，出到曠野地就沒有菜了，菜買不到幾多天了，是吧？那菜又未成，如果大家喜歡吃芥蘭菜心不合時令那菜未種夠苦的，有很多菜都是這樣的，就是另外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西洋菜是一個例子，現在我不是說他以色列人吃西洋菜，不過即係點解佢有食苦菜咧？會喺裏邊有無酵餅咧？完全係紀念翻昔日佢哋出埃及嘅時候，上帝帶佢哋離開呢一個嘅為奴之地呢件事而作出感恩。而每一個呢啲嘅節期，其實最重要嘅目的都係要話俾以色列民聽，你哋要將呢啲節期世世代代傳落去，提醒翻上帝點樣同你同走。咁呢個就係逾越節。咁如果你大家上網睇下，即係其實好似我將我成份筆記擺咗上網㗎啦，嚇，話唔俾唔俾又俾啦。咁大家上去睇咧，咁就有啲圖片咧就介紹呢個逾越節餐嘅裏邊所包含嘅嘢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包括一個烤羊腿骨。嘅一件啦，就有一個無酵餅啦，有苦菜啦，有啲水果嘅甜醬啦，有一啲嘅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啦，咁啊喺個當中有啲嘅紀念主為我寫身嘅事，咁啊記錄咗一啲嘅網上嘅一啲嘅教材，咁大家可以自己翻去睇啦，呢啲我唔詳細講。第一個逾越節大麥收割期。就喺三月中至四月中呢個咁嘅時段。第二個節期就係五旬節，或者我哋稱之為小麥收割節。五旬節又稱之為七七節，點解七七節啊？因為係包含咗七個禮拜、七日，總共四十九天，然後去到最後尾嘅第一天同最後尾一天。就會有一個嘅叫做聖會，佢哋都會聚埋一齊咧，去讀翻上帝嘅一啲嘅聖經嘅介紹。七七節係為咗紀念以色列人喺出埃及之後第五十日，出自於出埃及記十九章第一至十一節當中，出咗埃及之後第五十日，以色列人去到呢個西奈山之後。摩西上山領受十戒，而去到後來咧，呢、這個五旬節嘅發展咧，就融合咗呢個嘅初熟節嘅運作，因為嗰陣時開始咩啦？開始有小麥去成熟啦， 咁於是乎點樣樣咧？喺第五十天嘅裏邊咧，咁佢哋就全民就會有呢個聖會聚埋一齊，去感謝上帝嘅賜福同埋收成。所以成段嘅聖經，即係成個嘅節期咧，其實係感謝上帝俾佢哋有豐盛嘅收穫。而呢個咁嘅背景咧，亦都係成為咗路德記所帶嚟嘅另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上帝嘅祝福係冇離開以色列民。咁呢個我哋去即係如果真係記載翻，即係睇翻聖經入邊記載呢個嘅七七節嘅記載咧，可以大家睇翻利未記第二十三章第十至十一節，同埋十五至二十一節嘅經文啦。第三個節期，住棚節，住棚節亦都叫葡萄收成節。佢原本嘅意思係指到咩啊？有個棚屋。咁你就會話：，牧師點解有個咁嘅節期咁特別，有個棚屋嘅咧？原來亦都係記載於喺利未記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三至三十六節，同埋三十九章三十九節至四十四節嘅裏邊。呢、這個節期係全以色列民一齊慶祝八日嘅慶祝，所以係包含咗兩個嘅安息日喺頭尾包住佢，而住棚節最大嘅特色就係喺第三天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贖罪日，而去到最後呢個日咧就叫做妥拉日 ，Torah Day of Torah。喺嗰日咧，佢哋要宣讀上帝嘅説話，重新話俾呢班嘅以色列民聽：你哋當日喺呢一個嘅曠野嘅時候，上帝怎樣照顧你們。所以在這個的住棚節的期間呢，絕大部分的會慶祝的猶太人呢，都會在家建立一個臨時的棚舍。為什麼要建立一個棚舍？是反映當日他們還在這個的曠野地上的生活。其實大家如果讀回剛才我所說利未記的經文的時候呢，在這個曠野地的時間啊，上帝要他們何時動，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所以上帝說要行，他們就要拆屋，拆什麼？棚屋，然後就動的了。而上帝也在每一個星期的裡面呢，是限定他們在那個的棚屋居住期間收了什麼東西。咁當時佢哋喺呢個曠野嘅時候咧，最主要嘅食物就係只係得瑪拿同埋呢一個嘅鵪鶉嚇。咁啊，我哋都唔喺度再研究有幾多瑪拿是什麼啦。鵪鶉係只雀嚟㗎啦，大家都知道啦。但係呢一個節期其實係透過喺呢個棚屋裏邊咧，去提醒翻所有嘅猶太人或者屬神嘅子民啦，話俾佢哋知道，上帝其實喺呢個咁嘅曠野地嘅裏邊，其實讓佢哋點樣喺昔日以色列民抗拒上帝，於是乎佢哋要流落喺呢個曠野，然後呢班嘅人亦都點樣喺呢個被上帝懲罰嘅過程當中咧，上帝仍然係供應嘅喎，冇俾佢哋有任何缺損或者話餓死佢哋嘅喎。因此很多時候在這個住棚節的期間呢，猶太人的會堂在今時今日呢，就在每一日的裏面就會帶著一些的植物，就繞行在這個的棚屋 的裏面，然後開始去一起去朗讀詩篇第118篇第25節，就說耶和華求你拯救。而這個的說法亦都是對應回我們所看到剛才說在這個住棚節當中的第三日有一個贖罪日的原因，因為是猶太人他們在出埃及的時候對上帝的不相信，然後能夠讓他們可以走回出來，可以有機會 繼續可以走回去這個的應許地領受，即是得著應許地這個過程當中， 讓他們去看回上帝其實仍然是讓他們最終去得勝。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很喜歡帶著一些柳樹的枝去著跡著勝利，來到去邁向這個勝利的當中。很多時候呢就到新約的時候呢，學者就有很多的研究的，就說咦，這個住棚節對於猶太人有些即係有咁嘅意義啦，對於新約嘅我哋有啲咩嘅作用呢？有啲嘅學者就研究啊，耶穌基督真正嘅出生嘅日期呢，如果按照路加福音或者係歷代志上嘅記載推算出嚟呢，耶穌嘅出生日期應該係喺住棚節嘅時間。咁我哋頭先睇翻住棚節嘅時間係幾時啊？睇翻頭先嗰個圖表啦。那個圖表在這裡所說的大約是十月尾十一月，那你就會問一個問題了，咦，牧師啊，我們現在慶祝聖誕是十二月的喎，有東正教就慶祝就是一月添啦，是不是先？那這個學者就說，咦，不是喎，原來這個節期呢是耶穌出生的年日來的喎。他們用這種推算方式來去將住棚節附上一種神學的意義，這種陳述呢其實是屬於將猶太人的一些傳統嘗試將它基督教化。不過當我們如果再仔細去看看的時候呢，住棚節反而是另一重的意思是更有意義的，就是說原來上帝是臨在在他們的棚屋的裏面跟他們一起同行，這個反而是反映出耶穌道成肉身而帶來的那個目的。剛才如果你聽到我說，如果住棚節是在這個三月和四月之間的時間呢，對不起，住棚節是在這個十月和十一月之間的時候呢，又跟我們所看的這個的復活的主亦都有些不同所以無論在很多的學者的裡面，他們的分析和一些的推算都嘗試將這個的住棚節附上一些神學意義呢，都是屬於穿鑿附會的一種看法。但這種看法是很流行的，我為什麼特登在這些講這節期講這些東西給大家聽？因為當我們去聽一些牧者或者自己讀聖經，看這些咦很新穎的這些解釋的時候，反而我們還要回來問，咦，跟那個節期原本上帝的設計有什麼關係？反而我們去看什麼節期是更加貼近，就是去在那個七七節，耶穌基督升了天之後，門徒聚在一起，然後一起怎樣樣在這個七七節的期間聚埋，然後在使徒行傳當中就記載到他們一起可以用他們的語言去宣讀上帝的說話，傳講上帝的說話，反而這個同仲有些意義。千祈不要聽這些、好像很新穎的解釋，嘗試去將一些節期重新賦予新的意思，就以為這個就是屬靈的教導了，這個是我們需要很小心去留意的事情。好了，那這個三大節期之外呢，猶太人還有其他那些散修修的一些其他的節期的，因應著他們的歷史而發展，其中有吹角節啦，贖罪日啦，剛才Yom Kippur啦，講過啦，普爾日啦，普爾日是跟哪一個有關係啊？以斯帖皇后的事件啦，原本要滅整個的以色列民的情況，這個是處在外邦世界裏面所發生的事。燭光節啦，燭光節就命是根據於猶太人馬加比家族嘗試革命反入羅馬政權成功了之後一個的節期， 啊，呢啲種種都係一啲嘅因應歷史發展而塑造出嚟嘅節期，同原本喺聖經裏邊所講到嘅一啲啊節期嘅，即係特別三大節期啊，係有一啲嘅距離同埋一啲嘅冇直接嘅關聯嘅關係。咁、但係有部分就係同聖經嘅歷史發展去理解。咁所以當我哋如果要睇聖經嘅時候咧，就要喺呢啲咁嘅歷史場景嘅裏面理解呢啲節期啦。好啦，到咗新約嘅時候咧，有一啲咩改變咧？啲節期因應著，因為以色列民佢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政治啦、宗教啦、民生啦等等嘅劇變咧，啲節期本身佢嘅意義亦都開始改變。頭先我講過啦，譬如呢個燭光節啦、啊收電節啦，呢啲全部因為回歸之後往後所發展嘅歷史啊獨立運動啦，或者係一啲嘅重修聖殿、重建聖殿啊，呢、這個回歸以斯拉、以斯帖嘅等等嘅呢啲嘅歷史發展，都對我哋有一啲嘅唔同嘅理解。所以當到咗新約嘅時候咧，猶太人嘅領袖就對於好多呢啲咁嘅節期就附上一啲新嘅意義，而佢哋對於安息日嘅挑戰咧，亦都開始越嚟越大。究竟安息日是怎樣去守呢？有時這些節期可能是導致到這些在這些安息日的時候，究竟他們仍然是怎樣去持守等等這些問題呢？他們就有一連串的新的設計，所以這個就造成了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的猶太，特別是法利賽人的發展、對於這個的猶太教的改變、逐漸的開始有一些的不同的詮釋。咁呢個就發展在我哋新約聖經嘅裏邊，呢個嘅法利賽人嘅主義點樣影響緊耶穌基督嘅年代福音書裏邊嘅記載。咁所以造成咗一個現象就係咩咧？守節期勝過守神嘅説話。守呢個嘅法利賽人嘅主義，仲勝過上帝嘅教導。而耶穌在馬太福音特別登山寶訓裏面的記載，其實就是對於這種這樣的將上帝的說話扭曲了，然後隱藏在這個法利賽人主義的裏面，進行了一連串的、重新的定位。因為耶穌曾經說過，他來是要將律法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反要成全，這個主義將他、重新的去定定。而我們去到新約的時候，甚至將呢個嘅逾節與聖餐拉埋一個關係咧，呢、這個亦都可以咁講，係承接住拯救嘅呢個意義所賦予出嚟嘅一個嘅新嘅詮釋。而呢個詮釋唔係因為人自己嘅詮釋，而係因為耶穌嘅佢自己嘅設計。這個係我希望喺呢個嘅新約課程嘅裏邊，能夠幫到大家去即係睇到呢啲節期，其實同我哋今日我哋嘅信主同埋我哋對聖經嘅解釋咧，原來有咁嘅互牽嘅關係。好啦，我要講嘅嘢對於節期喺呢度到呢度為止啦。如果你對於啲節期嘅內容有問題嘅想討論嘅，可以即係個別同我聯絡啦。有冇咩問題？有冇問題啊？咁我哋喺呢度簡單做個禱告，結束呢個嘅主學嘅課程啦。多謝主俾我哋喺今天再次翻到嚟喺上帝你嘅啟示嘅當中，去睇到原來每一個節期原來讓我哋可以更親近你。但今天我哋究竟作為信徒有幾多真係願意去到主嘅面前親近你咧？還是我哋只係履行宗教的意義、責任，在這些活動裏面自以為自己已經是得著了？求主你的幫助，讓我們真的藉著這些節期重新讓我們去明白到，上帝你任何時間你的祝福都其實陪伴著我們。問題的是有時我們的心不滿足，求你的幫助，求你的聖靈提醒，我們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
Mm-hmm.